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相见只有在梦中，这句小时候常常在电视画面中听到的一句歌词，没想到在我真实的人生中曾经如此刻骨铭心的上演过。午夜梦醒时，不断的寻思，细细的追想着，梦中可有你，你可曾入梦来。在寻你千百度的梦中偶尔相遇，飘茫的一颗心才稍得抚慰，因为这是你我今生相见的唯一途径啊。当年先生在检查出罹患肝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过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我，口里说着他已经卸下世间的劳苦，安息主怀了。女儿也写了一首诗说，爸爸在天堂里永远欢喜快乐，到那日我们天堂里再相会。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与神交战，神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他？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三个年幼的女儿为什么得失去爸爸？神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享受到事业成功的果实就把他带走？神啊，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心就是不受安慰，因为这不是我想走的人生道路。我犹如一只折翼的小鸟，哀鸣的向神直问，不知如何疗伤止痛。半年后，我退让的向神说，我没有办法不顺服另一半离世的事实，但祈求您让他入梦来告诉我，他真的在美好的天堂里。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的迈步向前。否则，未来的人生道路，我只有痛苦的走。几天以后，在电台例行的聚会中，一位长辈要我诵读一篇文章，标题写着神回答不，我求神把我的痛苦拿走。神回答不，痛苦不是由我来拿走的，乃是你自己要放弃。读完了这第一句话，我便泣不成声，读不下去。有同事帮我接着念，整个聚会，我的泪水如决堤般，怎么都止不住。因为神以奇妙的方式告诉我，心态只有自己才能调整，痛苦唯有自己才能丢弃，快乐与否决定在自己。世间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只有灵里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把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周遭有缘的人，得到那永不磨灭的属灵生命，才是我当追求的人生目的。从那天起，我便决定把痛苦丢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考虑要打电话给哪一位朋友，请谁来帮我们试试电话录音的效果的时候，德州的朋友国英正好来电话，我马上要求他帮忙接受访问。没想到他竟然是要告诉我，他的女儿被医生诊断出 胰脏有9公分的肿瘤。上帝就是这么神奇地安排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下了这段让我难以置信的见证。国英说，上帝比他们更爱他的女儿，神会在这整个过程中赐下他们每天所需要的恩典去面对。即使神决定将17岁的女儿接回天家，纵使他们万万不舍，但是仍然相信天父有其美好的旨意，因为天堂是个美好无比的地方。如此大的信心让我震撼的难以言喻，因为我知道女儿就是他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啊。我再度落泪，也明白神是借着这个榜样让我知道天堂是要靠着信心来看见的。回首来时路，上帝的确是那位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先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是一无所有，如今却是一无所缺。我曾经软弱，如今刚强，三个女儿也都学有专长，能够独立自主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因为心中有主，变得无比的丰盛。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赛亚书61:10。朋友，您正处于哀伤痛苦当中吗？那位带我走出忧伤的神也必定能够帮助您，只要您愿意全然的信靠他，尊他为主，由他来掌管您的生命。祝福您靠主喜乐。
使徒行传5:7-21，当使徒们宣告他们服从神的命令，而不是听从人的命令。那么当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他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就是他们不会停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不会停止向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他们不会停止把这好消息报告给最需要好消息的人，不管这个来自于官府或者是这些掌权者的他们的命令是什么，他们的压力是什么，面对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要放胆传扬神的道，这是他们所做的决定。当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神的敌人在这里是圣经特别提出来，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是大祭司。撒都该教门的人，他们自称是大祭司撒该的后裔，他们很可能也是撒该的后裔，因为祭司这个家族他们一直是连续的。但是到了耶稣的年代，到了使徒的年代，这一些祭司们他们已经腐败，他们和当时的罗马政权密切的合作，他们成了犹太的上层的人物，既得利益者。他们担心耶稣的名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成了最早迫害耶稣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也是最高掌权的人。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下，他们属于第二掌权的人，罗马政府最高，他们就是第二，所以他们出面来迫害神的门徒。啊，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神的祭司迫害神的子民，神的祭司按神的心意是应该要祝福神的子民的，但是他们却走了和他们所有的职分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人的罪所带来的非常大的这个后果。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下手抓住这些传扬耶稣名的使徒们，把他们收在监里，按照人的方式把他们严严地看管起来，但是人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在神的面前不堪一击。那么夜间就有天使过来释放了这些人， 并且释放了以后不是让他们跑，而是让他们到殿里去，把这生命的道传扬给来到殿里的人。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生命的道，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救恩，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盼望。那么这些人就被神命令，你去把这样的生命之道传给这来寻求的人，传给这些百姓。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天使所拯救所释放以后，他们就顺服神的命令。天将亮的时候，天一开始蒙蒙亮，刚有人的时候，他们到殿里去教训人，去把耶稣的道讲给来到这里寻求神的人听。那么真心寻求的接受这道的人就都成了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福音在世间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世界也会限制，会迫害，甚至用真实的手段来拘束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历史上受迫害，被监禁，被鞭打，甚至被处死的一直没有断绝。但是呢，神的道却是不被限制的，神的子民也都蒙神的拯救。神有大能大力，他可以拯救在一切患难中的人，神的子民他也要拯救。当然有的神的子民，那么神让他们去受这个世界的灾难，因为耶稣基督也受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迫害甚至杀害，那么很多神的子民也受到同样的迫害甚至被杀害，但是他们都是怀着不动摇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即使他们死，即使是死，也不能够阻挡神的福音的生长啊！神的福音是有生命的，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世间的权柄它是不能够阻挡它的。我们就是传着生命的福音，生命的道，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把耶稣基督讲给所有我们所遇见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所带来的能力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单是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动，我们去传这样美好的生命之道。感谢主。
记得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玩过一个有趣的心理游戏，把半杯水放在桌上，有的人说哎，只剩下半杯水，有的人说啊哈，还有半杯水。前者着眼在那空了他没有的部分，而后者呢，着眼在那半杯他还拥有的部分。这两种反应也常常反射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上。有个朋友住在台湾的时候，就埋怨台湾空气脏，交通乱，居家拥挤，对美国的生活环境十分的羡慕。搬到美国之后呢，又抱怨美国的生活无聊，不方便，东西难吃，倒过来夸台湾种种的好处。不管他住在哪里，他总是把目光放在他所欠缺的那个部分，所以呢，他总是不快乐。另外一位老先生，因为有严重的肺气肿，得住院，天天睡在床上，不能动弹，而且呼吸困难。他的女儿到医院来看他，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活着真是不错耶，有几天我可以呼吸的比较顺，而且呢，电视上的球赛很好看，报上的漫画也挺不错的。虽然他的世界只缩小到床还有旁边的电视，他还是可以说活着不错，因为他着眼在他还拥有的部分。如果您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您会发现那些笑口常开、神情愉快的人常常是第二种人，他们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而且心存感谢。感谢容易吗？好像并不是很容易。我们生来似乎都比较会抱怨，要能够感谢，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做，就像刷牙一样，要常常地练习到它成为一个习惯为止。你看，生活里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是那么的多，像温暖的阳光、清凉的空气、甜美的微笑、一杯热茶、一朵玫瑰、
亲爱的家人，知心的朋友，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一首好歌，能够思考，能够说话，能吃，能喝，能走，能跑。我们把太多上天赐给我们的珍宝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了感谢。有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自我操练叫做 Nikon， 那就是每天临睡以前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今天从别人那里领受了什么？第二个，我今天为别人付出了什么？第三个，我今天亏欠了别人什么？这三个问题让我们把重心从自己身上移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学习感恩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待人生的呢？是常常感叹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感谢你还拥有半杯水？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core， S-C-O-R-E， score。 如果查字典， scor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The final score was 26-24， 比赛最后比分是26-24。 The final score was 26-24. The final score was 26-24. 第二， The skaters' score was 6.3.花式溜冰选手得到的评分是 6.3. The skater's score was 6.3. The skater's score was 6.3. 第三， My score on the exam was 93%. 我的考试成绩是93分。 My score on the exam was 93%. My score on the exam was 93%. 第四， A score is 20. So 4 score is 80 and 5 score is 100.以数量单位来说， score 这个英文单字是20的意思，所以四个 score 等于80，五个 score 等于100。 A score is 20, so 4 score is 80 and 5 score is 100. A score is 20, so 4 score is 80 and 5 score is 100. 第五， If God were to judge us solely on our score, we would all lose. 如果神以分数审判我们，我们都会输。 If Godwere to judge us solely on our score, we would all lose. If God were to judge us solely on our score, we would all lose. Score, S-C-O-R-E, scor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scor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score。
耶稣在伯大尼的朋友。
耶稣参加了在迦拿娶亲的宴席之后，就和他的母亲、兄弟和门徒们下到加百农去。可是他在那里只住了几天，因为一年一度的大日子逾越节近了。在这个节日里，很多人都旅行到耶路撒冷去庆祝过节。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的日子。
彼得，我们快到耶利哥了，你看城里的那些棕榈树。
是啊，约翰，我真巴不得马上就到那儿。不只是耶利哥的树荫，再加上喝口城外的泉水，没有什么地方的水能够比得上这儿的水甘甜。哎呀，我好口渴啊。
嘿，你这么一说害得我的口也渴了。波子，我们快到以利沙泉了。
是啊，约翰，想起这泉水一度曾经是非常恶劣的水，拿来浇灌植物，连植物都会枯死。然后上帝的先知以利沙在上帝的指示下要人拿一个新瓶装着盐给他，他把盐撒在水里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上不生产。
于是这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是甘甜的。
夫子，想想看，那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了。
是啊，彼得，当然你知道那并不是盐改变了水的质地，而是上帝无限的力量。这泉水真使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树荫下休息也一样的恢复疲劳。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向耶路撒冷的上坡路了。
好吧，我们去吧，
走吧，走走。
这么多人都上耶路撒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安身的地方呢？到伯大尼来，让我们先休息休息。从这儿到耶路撒冷不到两公里半了，我们还没有到橄榄山的山顶，所以还看不见耶路撒冷城。
哎呦，已经爬那么远了，哎，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是啊，先找个地方。
这里
有
个大石板呢，坐一坐吧。
先生，请问那位是不是拿撒勒的耶稣？
是的，他就是耶稣。我们是他的门徒。哎，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耶稣啊？
我曾经下到约旦去听施洗约翰传的道，而且受了洗。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歇脚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地方可以吃饭呢？
我们希望能够找个地方休息呢。
哦，我叫拉萨路，我的家倒还宽敞，我的两个姐姐呢也蛮好客的，让我先跑回去通知大姐马大。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带着他的姐姐来了，他满脸笑容，好像很友善的样子哦。
这是我的姐姐马大。
拉萨路刚才告诉我说，你们需要歇脚的地方，要是诸位不厌弃呢，还是请到舍下来，屋子呢还算宽敞，能容得下各位的。我这就替各位去准备一些吃的啊。请来吧。
请进来。
谢谢你，马大。
请进，请。
像你这样好客，愿意接待这么多的人还真是少有呢。
诸位请啊。请。这就是寒舍。各位请进来啊。这是我的二姐玛利亚。
欢迎光临，请进来。
大家请坐啊。对不起，我要到厨房去准备吃的了。拉萨路，你跟玛利亚呢去打水，让客人洗脚啊。
我就去啊，姐姐。
马大，别太麻烦，简单一点就好了。
马大做的一手好菜是博大尼城中有名的。事实上，有人要办宴席，大半会请马大来主持烹饪的。现在他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忙着准备食物。当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奇怪玛利亚为什么不来帮忙。好几次他到客厅的门口招呼玛利亚出来，可是玛利亚只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每一句话。
啊，我这个妹妹，她应该知道事先没有通知我要准备这么多人吃的东西是多么的匆忙。可是她只是坐在那儿，要是我也照她的样子，就没有人有东西可吃。我想我还是去请耶稣叫玛利亚来帮我好。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是，主啊，我懂了。
耶稣回答马大的话，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教训，对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为即将过去的事情烦恼，而要多思虑那些永久存在的事情。那首先坐在耶稣脚前听他道的人，发现日常的工作要顺利得多。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的家中，这不过是第一次。在耶稣以后传道的生涯中，常到这个家庭中来享受他们的爱和慷慨好客的心。
Jesus, oh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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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荣耀的基督。基督复活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我们信徒极大的盼望。我们因信享受荣耀的永生，我们信靠主那一天开始，当我们信服福音，我们就有了永生，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恩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信服福音的人已经有永生应许的恩典，必定有永生的盼望。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次降临的时候，有永生的应许以及确信的人，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要成为复活的灵体，进入到神的荣耀国度里，享受在天家那永生的生活，那是永远生命的完全实现，也是永远荣耀的生命。我们相信这个荣耀的盼望一定会实现成全的，我们会分享这种天上的荣耀，因为神的话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永不改变。让我们多多的亲近神，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他的温柔谦卑荣美，好好的预备迎接荣耀的主再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地上多多的为主做工，传扬主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信服福音而蒙恩得救，也使更多的信徒在灵命上得到长进，像主的荣美一样。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求主赐给我们这永生的恩典。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 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的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危机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机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机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机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吉·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穷尼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吉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有一位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到人用科学之名，用进化论来否定他所传的信仰。没想到我这位朋友正是学科学的，结果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就来听我这位朋友边军辉博士的感想。
我是个基督徒，也是一名生物学家。当我在派克戴维斯药物研究公司从事致癌基因的研究工作时，有个同事蛮有兴趣地问我，你一个科学家怎能相信人是神所造？你难道否认生物进化的科学证据吗？我很诚恳地答道，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神如何造了人，但凭信心我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作为和他对人的应许。神在圣经中对人性的描述就如同对我灵魂的剖析，使我知道我原本属于神，需要他的恩典。我能每天亲身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和这爱给我带来的活力和希望，是神改变了我一家人的生活，因而我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圣经所说的我们人的局限性。科学作为人活动的一部分， 自然受人性的局限，我们从小就受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的熏陶，不敢疑问就接受了这些来自人的学说，现在该是我们检验这些学说和所谓科学证据的时候了。朋友，您知道海克尔这个人吗？他生于1834年，死于1919年。这位德国医生在1859年读到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之后，放弃行医，转行从事物种的研究，曾为150多种无脊椎动物命名，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胚胎生物学家。海克尔还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经常引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抨击宗教。在1874年，他发表了一篇轰动整个科学界的论文，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个令人诚服的科学证据。他的研究结果就此和达尔文理论永久地连在一起，被后人从1901年起至今一直引用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科书上。在这篇论文里，海克尔用手笔画下了他所观察到的多种动物早期胚胎的形象，鱼、熔岩、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在海克尔的笔下几乎一模一样。他下结论称，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也就是说，个人的胚胎发育中必经过人类的进化历史，因为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和鱼的、熔岩的、鸡的形象相同，所以人必然是由这些动物演化而来的。这是为生物进化论奠基的最重要的科学证据之一。海克尔论文发表后的123年中，尽管有摄影技术的发展，没有人对海克尔的观察产生过怀疑。直到1997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医科大学的胚胎生物学家李查申重新观察和拍摄了鱼、蝾螈、鸡和人早期胚胎的形象，这些照片被发表在同年8月刊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杂志上。对照这些照片和海克尔的手笔画，你就不难发现鱼、蝾螈、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大不相同。用理查森的话说，这看起来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旧文献记载，海克尔曾经不得不在他的同事面前承认他的手笔画是技艺和艺术加工的结果。任何假的东西都怕仔细的验证，圣经说耶稣是真理，这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您也愿意来检验吗？神邀请你来读他的话，甚至说，来吧，让我们一起辩论。以赛亚书1章18节。
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7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7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什么。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8、9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 就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好像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很久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啊。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 对,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啊。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晚年，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签约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版，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像章， 泥人、粮票、布票、经典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的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